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41章。第14节，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皮，你要把它破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扩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第十八节，我要在近光的磐石，我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里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根据后面二十七章自然的分段，就是因为有两句话，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当我们读到48章22节的时候，那里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我们读到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刚好就把这个27章呢，就分成3个9章。所以很明显的，当时的分段有它的原因，因为刚好这个整个分段的思想跟圣灵的思想是相符合的，所以很自然的，这27章就好像那3明治一样，两边的这个29章呢，就好像是面包，中间呢就好像是那块肉，所以这样我们慢慢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27章圣灵最中心的思想在哪里。那我们已经看过了，如果我们继续的把每一段，刚好是分成3段，每一段如果我们注意，刚好是九章呢，可以分作3个3章，是会不会？那么这里面3章是一个三明治，所以我们就看40章、41章、42章。那你读这3章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那个整个中心思想呢是在41章，但是呢，我们要明白41章，必须要用40章跟42章来做解释，来做陪衬。所以大概如果大家回去好好读的话，应该呢我们就可以找到27章可以说是9个三明治。所以我们知道是每一大段分着3大段的话，每一大段刚好是3个三明治，那就表示一共是9章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的就是前面的9章。那么前面的9章大家仔细看，我们的讲义那个中心的思想应该是44章，对不对？那就是论骨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这9章就围绕在这一个主题上，然后呢给我们看见骨裂是个拯救者，但是呢骨裂只是一个预表，所以真正的拯救者呢，你看就在这9章里面慢慢的就浮现出来。比方说我们看第40章41、42，我们已经看过第40章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41章。那么40章呢特别讲到有谁能够比神呢，所以特别讲到偶像是不能够与神相比的。那不止这样，当我们读到41章的时候，特别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 那么很自然的这里就提到了工业。所以我们知道这九章里面，或者这三个三明治里面，事实上是围绕了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说以色列人有一天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是古列将军是把他们从巴比伦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那么这个预表很重要，因为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好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就好像人被掳到罪里一样。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世界实在说来就是大的黑手段。所以人只要能够被这个世界辖制，你看见了，他就不能从里面逃脱。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今天呢，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渴望说有一天能够从里面得到自由。那同样的，当我们落在罪恶过犯里面，当我们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被绑票了，我们好像是被我们好像很清楚就失去我们的自由。所以当时巴比伦怎样叫以色列人失去自由，那今天罪也叫我们失去自由。所以这个只是伏笔，这是一张的话告诉我们说，如果看看旧约的以色列怎样被掳到巴比伦，你就可以想象到人是后来怎样落在罪的里面。所以人需要有拯救者，所以神就特别就提名召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就召他。所以呢，到了44章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但是在41章已经开始有一点眉目了。他说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我的脚前。所以现在神要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古列，他呢要凭着公义要召他来到他的脚前。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提出名字来，可是呢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果然是被掳到巴比伦。我们怎么知道呢？第6节，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铁的，论焊工的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住钉稳，免得偶像要动摇。所以很清楚，这些人是落在偶像的辖制底下，他不能够得到释放。这个偶像的确有一种力量，就好像巴比伦力量，因为巴比伦的特点就是偶像，明白吗？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能够从这个巴比伦蒙拯救呢？就什么时候可以从偶像里面蒙拯救。那么拜偶像是得罪神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他们明明就要对不起神，但他们不能不做，他们不能不拜。所以偶像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吗？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我们的罪吹向了诸侯，我们的的确确是卖给罪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罪有一股的力量，就好像做王一样，要把我们压在底下，好像我们做了罪的奴隶。虽然这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讲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可是呢，神记得当初他怎么拣选以色列。所以到第8节，他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这里讲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本来就在巴比伦。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拜巴比伦，他在偶像堆里面，他不觉得偶像不好，他就多多少少偶像会给他一些安慰，所以好像他看他周围的偶像就像蜡烛一样，他手中拿着蜡烛的光，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一直等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把蜡烛的光放在太阳光底下，他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黑暗。所以亚伯拉罕不可能离开家里的孤儿，除非他看见他手中的一切就是黑暗。所以这个黑暗是相对的，荣耀的神一比较， 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偶像就非倒不可，巴这个亚伯拉罕呢就非离开巴比伦不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过了幼发拉底河，他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神记得他们今天到了巴比伦，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现在问题在这里，他们的祖先不是离开。什么叫做堕落？堕落就是你的祖先本来是从巴比伦来的，结果你回到巴比伦去。所以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不要忘记，他们去的地方就当初亚伯拉罕蒙召离开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悲剧。为什么这里提到我朋友亚伯拉罕呢？因为这是我所拣选的。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取代亚当，告诉亚当，告诉亚当的族类说，如果人不堕落不失败的话，那亚伯拉罕他神在他心目中的旨意，就像神对那个谁对于这个亚当的旨意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一面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色列人他们堕落的，他们是荒凉的一个地步，结果呢看见当时是亚伯拉罕离开迦南地的儿，就他们居然被挪回到巴比伦去，这真是情何以堪。什么叫堕落？堕落很清楚，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已经蒙拣选，已经离开了巴比伦，他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干的？所以现在他们又成为独居的民，他们要在万民中做见证，但曾几何时，他们被落到巴比伦去。所以，虽然一面讲到神要兴起古列来释放他们，但另一面，神提醒我们，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呢？他说：“唯你以色列是我的仆人，雅各我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着当人堕落以后，要他们为神做见证，告诉他们说，如果人类不堕落，现在神对人的旨意是怎样的。我很可惜他们居然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当初旨意当然是要他们做见证。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难道神不知道雅各是诡诈的吗？像这样诡诈的雅各，像这样的后代，你觉得能够为神做见证吗？你觉得他们能代表人类吗？你觉得以这个迦南美地就果然能够代表全地吗？你真的相信说耶路撒冷就能代表当初的伊甸园吗？所以非常的清楚明白吗？现在以色列是荒凉的一个地步，需要一位救主。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记得他当初是怎么拣选他们的，所以从十四节开始，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神老早知道雅各是虫，虫的特点就它只有两度空间的关联，它爬来爬去都是这块地，因为神答应把地上的祝福赐给所以今天基督徒和犹太人做生意一定吃亏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属地的祝福神给他，所以属天的祝福主都给你。所以因着属天的祝福，不知不觉的你口袋的钱就跑到他口袋里面去，明白？所以一定要记得，你这从雅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爬来爬去只有两个空间。所以你记得，自从他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以后，当然最早是骗了他哥哥的。